俄军再使用国际禁用武器，北约秘书长重磅警告。美国媒体透露，美国将会率领国际盟友对付中俄。中共想立法禁网络假信息，分析指出是进一步打压言论自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15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3月13号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而这个将会构成战争罪。据路透社报道，史托滕伯格表示，最近几日俄罗斯指责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生化武器实验。对于这种荒谬的讲法，各界必须保持警惕。因为俄罗斯正在编造虚假藉口，来证明自己使用化学武器的合理性。史托滕伯格认为，俄罗斯有可能在捏造谎言的情况之下展开化学武器攻击。这样一来就会犯下战争罪。他还警告，虽然乌克兰人勇敢抵抗，但是未来几日可能面临更加大的困难。观察人士和专家都认为，普京为了在最终的谈判之前获取更加多的筹码，以便在谈判桌上面占据主动，一定会设法在谈判之前获得某种胜利。为此，俄军可能不惜铤而走险。3月13号，乌克兰东部波帕斯纳市的警长比洛希茨基在面书发布短片，指控俄军在当地使用了纳粹当年所称的燃烧的洋葱。由画面可见，天降红色火花逐渐转为白色刺光。乌克兰国会人权专员德尼索娃转发这条消息，并且指控激进分子正在使用禁用的白磷弹轰炸和平的城市。此举已经触犯第三协定书的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白磷弹是以白磷制成的武器，接触到物体之后会不断燃烧直至熄灭。所以只要少量的白磷弹接触到人体，皮肉就会被穿透，然后再深入到骨头。因为极为残忍，杀伤力太强，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将白磷弹列为违禁武器，不允许对平民或者在平民区使用。3月12号，美国纽约时报以乌克兰战争开启美国海外政策新时代为题发表专文，指出俄乌战争已经促使拜登政府就美国外交政策进行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重新审视，包括与竞争对手中国、关系欠佳的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的关系，还有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文章指出，美国现在因为乌克兰战争而怀抱新的使命感，华府也都因此与欧洲更为紧密团结，倚重与亚洲盟国的关系。文章还引述专家和官员指出，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一面外交政策棱镜，反射近期几乎所有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美国为了民主对抗独裁政权，全球抗争因此士气大振。但是在联合抗俄上面扮演关键角色的三个北约国家，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就日趋独裁。另外，美国为了制裁俄罗斯，下令禁止进口俄国的能源产品，也都遭遇短期来自同为孤立独裁政权的委内瑞拉以及有专制皇室的沙地阿拉伯石油供应的新压力。俄乌战争也都促使美国更加想拆散中共和在西方制裁入面仰赖中国外交和经济命脉的普京。不过有部分美国官员认为，联中抗俄根本就是一部废棋，他们倾向将中俄视为结拜兄弟这样的伙伴，期盼藉此机会在美国亚欧盟友之间提振围堵中俄的政策。文章引述专家警告说， 若果华府将焦点转回欧洲，将会不可避免地转移对亚洲的关注。不过白宫官员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乌克兰战争来说服亚洲国家政府，以建立捍卫民主的全球意识形态阵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此陷入泥潭。台湾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3月13号在面书提问，习近平会不会犯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样的错误？自从俄乌开战以来，各界都在分析这一场战争对台海局势的影响。阿波罗新闻注意到，就在俄罗斯发动战争的3日之后，2月27号中共解放军部发表文章，题为《铁马冰河入梦来》，似乎是用陆游的诗作辗转表达武统台湾之意。中共军部的这一篇文章引用陆游的作品，都有从军开战建功的意味，例如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方，楚虽三户能忘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等等，甚至包括和容照下15年，将军不战空临边，为民累尽胡尘旅，难忘王师又一年等等诗句。阿波罗认为这个有嘲讽当局不敢战的意味。中共军部这一篇文章同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薛剑当时的挑衅而且强硬的立场是一致的。薛剑曾经在推特上面发文说，台湾应该从俄军的行动入面吸取一个大教训，弱者不能够蠢到去挑战强者。在之后俄军在乌克兰遭遇重挫，当然给中国一个教训，但是各界并不确定这个是否足以压制北京出兵台湾。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3月8号在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虽然北京对俄罗斯的困局感到不安，但是外界不应该低估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3月13号，台湾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在面书分析说，普京高估了俄国，低估了美国，而中共一贯声称自己有制度优势。习近平还认为世界格局是东升西降，将来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人民币可以同美元、欧元顶足二三。吴家龙分析，首先美国现在处于世界主导地位，美国会不会甘愿坐以待毙？有没有可能先发制人？中共这样提高声调刺激美国，如果要奉陪到底，美国是没问题的。再者，美国有大量的创新实力和成果，中国只是想着千方百计去摄取，但是没有培养到自主创新能力，这样挑战美国会不会想多了？吴家龙说，美国先是好言相劝，鼓励中共改邪归正，结果中共不听，还搞一大堆假消息、假数据，不断努力唱衰美国。所以美国应该会开始采用一招来根本解决问题，直接摊牌，诱敌深入，最后将中共打趴在地上。吴家龙分析说，观察美国最近的行动，应该可以看得出美国真正要对付的是中共，真正感受到的威胁是来自中共。于是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大国博弈，应该是只可以一条路行到底，会进行到终有一方倒下来为止，任何妥协和认输都只是中场休息而已。最后吴家龙问，普京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美国，这个是因为他在专制和独裁的体制之下，不知不觉被过滤之后的情报包围，那处于类似环境之下的习近平会不会犯一样的错误呢？3月13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Sunday Morning Futures） 主持人巴迪罗默访问的时候表示，在俄乌冲突爆发之际，中共正在关注美国会怎样因应海外局势。如果美国不帮助台湾人做好自卫的准备，只会助长中共的气焰。蓬佩奥认为，除了美国，台湾还需要日本和南韩的协助。据自由时报报道， 蓬佩奥在访问入面指出，拜登总统在协助乌克兰方面从去年夏天以来就一直落后，而美国在这几个月就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建立部队和设施，但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协助总是太迟、太慢、太少。蓬佩奥认为美国应该去做去年夏天未能够为乌克兰人做到的事，提前为台湾尽一己之力。他提到川普政府做到了这些，努力为台湾提供武器系统。蓬佩奥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都令台湾担心台海会不会可能再陷危机。如果北京当局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变得胆大妄为，外界恐怕更加担心中共可能入侵台湾。但是每一个台湾人都知道，他们从来都不是共产国家中国的一份子，他们不想成为中国人。蓬佩奥认为，台湾需要美国、日本和南韩的支持，来准备因应这一项艰难的挑战。而目前东南亚国家都很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中共正在看着美国会不会对普京没办法，并且关注华府怎样帮助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蓬佩奥强调，若果美国不帮助台湾人民做好自卫准备，只会令中共更加胆大妄为。在近日结束的中共两会上面，一名政协委员呼吁立法严厉打击网络假信息，但是这个动作对于被美国智库评为全球最大假消息来源国的中共来讲显得更加讽刺。有专家认为，中共此举恐怕是借限制假信息之名行打压公民言论自由之实。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全国政协常委贾庆国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共政府应该通过立法等措施打击网络上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行为力度。他认为网络虚假信息泛滥，对国家、社会、企业以及个人利益构成严重的冲击，必须高度重视。贾庆国同时还向全国人大提出六大建议，呼吁人大明文禁止网络虚假信息，并且对此类违法行径严惩不贷，以遏止假消息泛滥。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黄少年就此分析说，无论是威权国家定是民主国家，如果他们在这里推假新闻法，都会带来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而作为威权国家政府中共政权来做这件事的话，就更加会被认为是政府想增加权力压制反对的声音。黄少年认为，中共通过所谓的假新闻管制，一定会令多元声音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认为，自从徐州铁链女事件今年一月底被曝光以来，诸多不利中共统治的信息在网络传开，恐怕引发民众对中共施政的更多不满。而这个也都绝非即将召开二十大的北京当局所乐见的，所以中共为了维稳，就必须出台新的限制言论的法律，以巩固他的领导威权。香港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暴增，3月13号新增确诊高达32430例。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3月14号表示，根据数学模型推算，疫情已经见顶，这一种情况将会可能持续两到三个礼拜，预计将会有450万到500万人感染，7000到9000名患者过身。郭建安还估计，单日新增确诊可能在5月底到6月初下降到1000宗，不过清零仍然有难度。这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